好，那哎，我先熟悉一下这怎么用。这个是上跟下吗？好好，所以我看不到我的 PPT， 对不对？啊，这边好，不好意思，我还有很多需要熟悉。好，所以现在可以，OK， 我的 PPT 可以出来了吗？好，好，我有点老花，所以我需要。好 ，OK。好，大家知道这个建筑是什么建筑物吗 ？OK， 没有错，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它从1990年到2001年，它花了11年的时间里面，把它整个做调整，从倾斜的 3.99 度，对不起，从倾斜的 5.5 度转到 3.99 度， 11 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生命改变里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有一种我们可以说，我们过往是一个罪的奴仆，但是我们改变了，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脱去那个旧人，然后我们穿上新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整个归正，好像这个比萨斜塔里面被那个价值改变里面被不断的是在合乎神的价值里面被调整。所以我们的价值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对看待事情还有很多的行动都会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今天我其实不论到哪一个教会当中，我分享我第一个分享的一定会分享这个主题。所以是往下，好，按最后一个就是往下吧，是吗？哦 ，OK， 好，有没有听过猫狗神学的？好，没有，好好，其实有一本书叫《猫狗神学》，如果大家有机会，在我今天可能讲这一点点，那我可以大家跟着一起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猫狗神学》，我发觉这里好像没办法操作，是因为没有电池吗？后面没有电池，所以可以有人帮助我这个吗？那我就继续说，让操控器的那个部分可以动吗？好像不太行，可以吗？可以，可以哈，好，我要想啊，好 ，OK， 其实好，如果能我按，可能跟着节奏会比较快一点点。我的 PPT 是非常的多哈，我喜欢，好 ，OK。那我就继续往下讲了哈。猫狗神学里面其实是这样，狗说你宠我、喂养我、供我、爱我，你一定是上帝。所以对狗而言，它认为主人是上帝。但是猫其实是不一样，猫说你宠我、喂我、供我、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不然你怎么什么东西都给我呢？哇，这就叫猫狗神学。它是从猫跟狗的属性来了解说，其实一样事情里面领导他，但是他的眼光跟思考心思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其实这某个层面里面代表两类型的基督徒，两类型的基督徒，而也是我今天讲蛮重要里面谈到归正当中我们需要调整。我刚为什么说我会，如果我能只讲一篇道在这个世上，我只会讲这一篇道，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建立这个对的根基，其实基本上我们的信仰是相去不远，我们会活在对的根基上，能够走在神他所喜悦的心意当中。好，所以呢我因为 PPT 上好，有人可以帮我按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猫的神学是什么。猫的神学里面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拥抱基督教大多是为自己可以得到什么。所以马丁路德这么说，他说罪的本质是人在一切的事上都不求，都是求自己的好处，连上帝都不放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成为基督徒里面，我们向神而言里面，我们常常都还是求自己的好处，认同吗，弟兄姐妹？其实我当牧师，其实我信主30多年，我知道我仍然有可能会陷入这个危机。好，这是猫的神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猫的神学的图是什么样的图呢？给我下一张啊。猫神学有一些危险，就是它是不完全的神学， 所以它会变成不正确，有点像那个偏斜一点点。各位你看我手上的这条线，如果这些是直的，但是我偏这样，你说这样长还好，可你可以永远看到十年后的它会变成歪斜到多大的危险吗？所以一点点的偏斜就会带来我们最终的破坏。看下一个，所以我们他不断的在思考说，我可不可以被满足？你可以说他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啊。所以猫是从赢者的角度来思考他自己，我有没有得到什么？我是不是赢了？所以来判断我生命里面的价值跟意义哈。再往下，所以有一句话说，次好是最好的最大敌人。如果我们从基督徒里面的荣神义人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把义人放在更多。我到教会来，我有什么好处？我来参加主日聚会，我有什么好处？我参加小组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下午如果去参加全球祷告会，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常常思考我有什么好处。那这样的偏斜的思想，事实上不仅没办法让我们享受在对的真理里面的祝福，反倒让我们觉得失望，因为你没有得到你自己以为应该得到。但事实上你以为应该得到的，那是一种你的幻想。这就叫猫的神学。所以猫的神学里面，前面帮我放下一个，最下面，好，下一张图表。我们有人批评说，其实灵恩的教会都是成功神学，都是哇开 BMW 双 B 的，然后很多有一些，但事实上我觉得中立灵粮堂不是，我觉得活水灵粮堂不是，因为我们不仅有我们不仅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叫做灵粮堂，对不对？我们上次参加一个聚会很好笑，他说灵粮堂如果没有粮的时候会变什么？变灵堂。但是灵粮堂是不仅有圣灵的工作，而且有真理的粮在当中的，我们是有如此的。所以猫的思考里面，如果我是舒适的，我是好的，我是好像比较丰富的，我就是一个得胜的，这是一个猫的思考。那我们来看狗的思考。狗的神学里面建构在不一样的神学，他说不对，信上帝是为了他的荣耀，信上帝是为了有机会散发出天上君王的荣耀。各位，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角度。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五章保罗怎么说，八到九节一起来读，请。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所以保罗说，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里面，包括他做的这些领受里面传福音的这些指示里面，要印证圣经里面的真理，要叫很多人能够认识神，然后呢最终是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根基里面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狗的神学里面的图表，跟猫就不太一样。它的角度里面是开心的时候其实是好的。刚刚我们敬拜的同工告诉我们，用哈巴谷书的那段经文是我很喜欢的，我还鼓励你还可以常常造句。我就很喜欢要弟兄姐妹可以用这个经节造句，比如说你可以这样造句：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虽然我的家庭夫妻关系里面还亟待成长，虽然我好像看起来没有很敬虔的后裔，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刚刚回顾到刚刚你讲的哈巴谷书已经诠释了，他不是因为自己好，他不是园中很多的果实，他不是圈里面很多羊群，所以他以神为乐。 No， 他说虽然是这样，然而我要以神为乐，以救我的神为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今天讲有没有震动了你一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觉得这是蛮核心里面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心中里面都有猫狗神学的交战，每一个人心中里面都面对这个交战。你可能这一秒里面你觉得说，哇，我是以神的荣耀而活，但是下一秒你可能就跳到为你自己的缘故，可能吗？ 我们的心思的快就是在瞬间当中可以这样改变。再往下，所以正确的神学是你要有狗的神学为中心，为神的荣耀为中心，然后呢义人当中包括对你自己可以蒙福，对别人有蒙福。我们看一下这张蓝色的图，这样了解意思吗？好，我喜欢用图表让大家把你的信仰的概念里面建构在你的脑筋当中。好，那谈到这边我们再往下，我们事实上在过往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信条，那这一条里面答案先不要出来才对，我应该要问一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 PPT， 因为他不知道我在该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因为我希望听你们的答案我再给你们答案，所以请同工可以给我 PPT 那个更好，因为我知道我要表达的信息的重点在哪里。好，或者我现在如果配合我点的时候你再换下一个。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为什么？ Westminster 的信条的第一条就是问这个信条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信仰的精要里面条列式用对话很有系统的一个一个里面来建构出来。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在欧洲当中里面，他很小之后就会开始里面跟孩子对话，他孩子可能五岁，他会问他说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的回答就帮我们看下一个，他说我们一起来读经，荣耀神并如果你今天什么信息都没听到，我渴望你把这样的话带进你的价值里面，然后用这个里面来光照跟看看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是不是在这样的池里面。如果不是这样的根基，你没有领受在神所预定的真理里面的祝福，那不是上帝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人生活的目的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所以我们来读几个经文，我们来读第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下一个，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当时里面其实跟我们这世代有关系，连吃喝都能够荣耀神。我们再读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一起请，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好，我们再看一个荣耀是什么意思。你会说荣耀神荣耀神，你也可能背到一个程度你也忘记那什么是荣耀神。要更清楚，荣耀原来是一个重量的一个观念。我们下一个，再下一个，下一段，对，好。所以后来延伸里面，谢谢同工辛苦了，好，谢谢，麻烦你啊。好，所以呢，原来是一个重量的一个观念里面，后来就延伸成某人拥有的特质，因为这样的特质在别人的眼中更显出分量，然后这样的分量赢得别人的敬佩跟尊重，这就叫荣耀。所以如果你的儿子，人家说哇你的儿子好有礼貌，好优秀又好有礼貌，非常谦卑，谁得荣耀？因为他身上拥有那个特质，所以他就说哇你们这家一定不一样。很多人去研究那个林书豪，但是让他们最终研究是他的父母亲怎么帮助他，建构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当中里面，他不骄傲，他可以为整体的需要也多过于自己里面的角色，他看起来失去了什么，但事实上他真正是对的，有在神的面前里面彰显上帝荣耀的生命。所以人生是一连串的机会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角色当中来荣耀他。圣经有很多的例子，乃曼能够经历神，是一个无名的小女子，上帝使用她来荣耀她的圣名，让乃曼亲见上帝是伟大的神。斯蒂凡为主殉到最后里面，他跟随耶稣的脚中说，父啊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你如果被石头打死，你如果面对 ISIS 拿枪打你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是说上帝会审判你的。 还是你是可以在那个当下，我不认为为他祷告是唯一里面荣耀神的方法，但是我认为那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斯提凡是这样做了，约伯的小孩，你说啊，他也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色被放在不同的位置里面，都被神使用来彰显他的荣耀。你我都是，每一个，不在乎我们的年纪，不在乎我们多大，都是如此。刘霞、林书豪、Nick 最近来台湾，他曾经在小时候，他虽然有爱他的牧师爸爸还有妈妈爱他，但是因为他一到学校里面就被欺负，他甚至想自杀。但是因为那个妈妈父母亲里面爱他，不希望这样，里面上帝翻转他整个角度，然后他现在可以向全世界里面很重要的人说话，神大得荣耀。好，我讲到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先问一下，我可以讲，我要讲到几点？我怕我时间会讲得太，几点就要结束？我们几点？这一堂几点结束？
下一堂是10:30。
哦，好，不会那么久的，我以为是10:00就要结束。好，10:00就要结束。好，不会那么长。我通常不喜欢讲长的道，所以好，我休息一下。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要说的。那接下来我们用假设性的问题。以至于让我能够知道一下，我很喜欢用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假设性的问题其实有点像日本他们常常会做地震的模拟，他平常想说地震的时候应该怎么办，然后他就会知道立刻要蹲到哪里，然后以至于真正发生的时候他知道真正他怎么做。好，想象你已经70岁了，疾病缠身，上帝派一个天使来问你说，某某某，你要选择现在脱离痛苦回到天家，当然就是蒙主宠造了，还是要继续留5年在这个地上，你要选择哪一个？好，请你跟旁边的伙伴2到3个人分享一下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来分享一下吧，哈，了解意思吗？好 ，OK， 来。如果你没有跟旁边人分享，你等一下也还是要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我需要知道你的答案。各位一定要讲为什么，后面那个答案是重要的，好不好？ OK， 好，差不多了，对不对？还是很难决定。好，我来问一下，要直接蒙主宠造安息主怀的举一下手。好 ，OK， 哇，这怎么人数越来激增这样子哈？请放下。好，要继续留5年的，请举一下手。好 ，OK， 我先问一下留5年的，你们给我一点点答案，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认为答案其实都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们要问问题背后的问题，我们要了解答案背后里面的原因。来，告诉我。哦，请求饶恕。好，这个原则上没有错，这个是我们在做那个临终关怀里面一定会做的2件事情。但是各位，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临终，所以请你常常都先做好，认同吗？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临？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会不会活着啊。所以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去，我们在神学里面修灵修神学，我们那个修女。他们最后的时候都会望弥撒，就是主持一个礼拜，然后他们会用圣水洒自己。我就问说，兄弟，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睡，我们是干干净净的睡。如果我们明天早上是醒不来，我们知道我们是干干净净的去迎耶稣。哦，真的哦，哇，真是好的提醒啊！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要那个留下来的，除了要赶快该感恩的感恩，该请求原谅的请求原谅了，再给我一点答案。哎，请。OK。OK。 OK， 好，诶，很棒的 point。其他的人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蒙主宠召主，来，你们的答案是为什么？来，有没有一些答案告诉我？没有关系。诶，其实我很喜欢，其实讲的我很喜欢跟大家是对话的，因为其实不是我在讲，而是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对话，然后我可以继续往下。有没有一些答案？我知道其实是蛮苦的。我讲一个见证，邵庆章牧师，如果你认识他，他应该是在东南亚里面一个也是华人界当中很重要的那个牧师。他的妈妈在生他的时候血崩，大量的那个血流出来里面，后来他整个灵魂出窍，他就看见一个天梯，他就不断的往上爬爬爬，然后他就看见耶稣，心里满的非常开心，然后接下来他就听见耶稣呼叫他的名字，他说以斯帖，因为他的属灵的名字叫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然后他就不断的看到耶稣，他就很开心这样，他就说以斯帖，请你转后看，然后他就看见那个他的先生在旁边，邵庆章牧师在的父亲在他的那个妈妈旁边里面为他祷告，迫切的祷告，然后上帝就跟他讲说，因着你爸爸为妈妈的祷因着那个以斯帖里面你的先生为你的祷告，我要让你存留。然后他回过来，他说上帝啊，不要，在教会服事也很辛苦，在地上活着其实也蛮累，我知道到你那里是美好的地方，但是上帝说不，我已经听了你先生的祷告，一祷告他就回到那个灵魂里面，就回到他的身体，然后他从又活了好二三十年，对，继续累下去这样子。好 OK， 那听了大家回应以后，我要继续往前走。好，那就我们回到我们是告诉我说，大家现在在读约拿书嘛，所以我们了解一下约拿，他是南国的先知。这个图表里面左边是犹大，右边是南国跟北国，他是在主前780到77年左右的一位先知。我认为跟今天的信息有点关系，你们觉得如果从猫的先知来讲跟狗的先知来讲，约拿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各位你知道吗，你读先知书，你是不是看到很多先知都非常乖，该去娶淫妇就去娶淫妇，荷西啊，有吗？该做什么动作翻，然后你哇好累，都非常乖的先知。当然要乖，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如果他不懂得顺服，不听神的话，他怎么可以成为神的出口？但是唯独圣经当中的先知里面，就这位先生，就这位先生很不乖。但是我觉得神在圣经里面会放下这个人物，是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他的心，也让我们，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再往，我们来看一下，诶，又不 work 了，诶，我动一下，没办法往下一张，诶，是我的问题吗？好OK， 这边告诉我们，里面大家看一下，上帝要让他去哪里？你以为在哪里？右边啊，有没有？已经是现在伊朗跟伊拉克的这一块，然后结果他往哪里？他斯里面，各位，意大利，你看到那个角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斯，那是什么？西班牙。上帝叫他往东，他就往。好，这个先知还可以记录，应该把先知书烧掉才，约拿书烧掉才对，这么不听话。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从这个几章的架构，大家应该很熟悉约拿书，大概因为从小或者是这个故事性非常深刻，其实不太需要大家说。上帝告诉他要去跟尼尼微，告诉他们行的恶应该要悔改，结果他就不要，他就刚我们看到那个图，上帝要他往东，他就往西，结果就遇到风浪，后来被丢到海里面，然后呢，接下来被鱼吞了。第二章就是接下来就是他的悔改的祷告，有没有？然后呢，后来他就怎么样， 被大雨里面吐出来里面，然后尼尼微可以走四天，他也有点不太甘愿走几天，圣经讲走一天，然后讲一些话就赶快走了，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但是那样的一句话里面产生极大的能力，整个城里面都悔改。然后第四章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好，虽然这个是我找到的资料，他谈到先知的愤怒跟神的愤怒，我个人在今天诠释让大家看，我比较不以为然。神的愤怒，人有没有呈现愤怒？我们等一下从经文里面来思考。好，所以有人说，其实约拿书里面的神学主题叫做旨意争夺战。你说旨意争夺战，就是那个想法，我的心到底是神的心还是我的心？这是一个两个类比。神的心，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在做一个选择，是要选择神的心，还是要选择人的心？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主题，叫做“给我换颗心”，把人狭窄的心换成上帝宽广的心，把人无理的心换成上帝恒忍的心，把人看重物超过人的这个心，转换成上帝常常把人放在优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就分三个段落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把人狭窄的心变成神宽广的心。我们来看，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读，请。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了。各位，你看到他读了这个经文吗？他怎么样？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各位，他像的是谁？好大的狗胆哈！他竟然敢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神行了什么事让他这样子？属灵的原则是这样，人如果悔改就蒙赦免，对任何人都是。但是约拿非常生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狭窄的人当中呈现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约拿逃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他狭窄呈现在哪里？狭窄在哪里？他的种族观念跟他的国家观念。其实以色列人当中某个城里面都陷入一种独大的，包括门徒都一样。耶稣即将离世的时候，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什么时候？以色列第一。对他们而言，里面犹太主义认为只有他是蒙福的，这种东西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呢，他狭窄的种族跟国家观念里面是他逃离的原因，也就是他的狭窄。另外一个，他非常不满神竟然怜悯一个残害以色列的外邦国家。如果有一个凶手信了耶稣，我记得以前那个是谁，大家应该知道吗？我觉得教会已经出现声音说，陈奕兴如果在天堂我就不去。如果他讲那一句话的人里面，其实某个层面里面心中就是叫神的心里面是悲哀的，因为那就叫狭窄。或者我们说另外一个层面叫做自义。如果从神的眼光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我们大罪跟小罪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同蒙恩惠也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相对于人的狭窄，我们看见神是宽广的。各位，约拿他说，上帝我就跟你讲，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啊，讲得很准确，对不对？所以我就不要去，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他把对于上帝里面属性的这些说明里面成为他的挡箭牌。各位，你跟别人说我爱你，会不会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杀伤力？那要看你怎么说。我爱你，我一样在说我爱你。如果我是这样的，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如果我太太问说你爱我吗？我爱你， 他会拿东西丢我，一定会。约拿其实有一点就是这样说的，这一位先知一定是疯掉了，就是生气到完全没有理性的一个状况，竟然把上帝的属性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当作一个挡箭牌跟借口，是他违背上帝的旨意，他带着一个生气而且是责备的口吻对上帝。奥古斯丁这么说，他说我的心灵容量狭小，求你把它拓宽，让你可以进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其实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人啊，那但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短宣以后，我觉得上帝就让我看见我一点都没有宽广，其实是非常的狭窄。那个时候是1996年的时候，我刚好第一年神学院在道生神学院，道生神学院是对于中国大陆很有负担的一个神学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听了很多云彩般的见证，所以第一年我有机会里面参与短宣。那时候刚好中共丢了几颗炸弹在飞弹里面，在台湾的右前方，就是宜兰附近的那边海岸，对。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搭飞机里面到机场的时候要准备转机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在那个等候的地方里面，就看见我走到那个休息的地方里面，就看到一群人在那个地方等候，结果是大陆里面的人。然后我才要靠近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种嫌恶的感觉，你们这些人是用炸弹丢我们的，这些人不要跟你们坐一起，我才有一种这样的意念。我转过来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圣灵就跟我一句意念在我的里面说，如果你连这些人你都不爱，你不需要到中国大陆去，你不需要大卫去进到当中。那一次的短宣里面，我学到最大的功课是看见我其实是一个极其狭窄的人，我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宽广，我需要上帝的怜悯能够改变我的生命。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求神把那个狭窄的心转变成为宽广，我们也要求神把我们有时候是一个无理的这种心改变成上帝可以有一种恒久忍耐的心。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各位，如果刚刚我刚说我所引用的资料当中，他说约拿很生气，上帝也生气，我比较不以为然。各位，你听听这里上帝怎么说，这个快要疯掉的一个先知，然后还用上帝的属性来作为借口，他违背神的旨意的借口，上帝怎么回答他？他就求死啊，常常爱死，这个很烦的先知，就是我，你取我的生命，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神怎么说？你读经的时候，他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你觉得神有生气吗？如果我哪一天我扮神的话，我根本不会有话，我就直接闪电，然后原来就烧焦，然后我就直接找另外一个人，该要去讲那一句话又没有太难，很短啊，叫尼尼微悔改就很简单。哦，我受够了这个约拿先生，烧掉就好了嘛。那难怪我们人不能不是神，我们就是，我刚的表达其实就呈现我们就是这么没有耐心。但是各位，你可以体会吗？你可以体会神多么的恒久忍耐吗？包括忍耐，我自以为哇，主啊，我超级宽广的，然后自我感觉良好，然后被光照才要有一个很大的回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无理的人生命当中，他说你取我的命吧，他很像一个什么呀，赖皮的孩子，对不对？他希望神好好的审判，降下火来，你以为全烧光，所以他在外面要看精彩，对不对？看精彩的戏表演。但是我们却看见上帝恒久忍耐，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合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极深的怜悯呈现， 神的怜悯呈现在约拿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部分里面，他对于灵性敏锐的异教徒跟不情愿的以色列先知的对比。各位，你读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外邦人听神的话很有反应，然后信上帝的人听上帝的话很没反应。神的怜悯同时呈现在这个画面里面，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类比。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很大，认同吗？讲一个故事你们就知道，有一个教会，他隔壁因为有一个酒店，他就觉得这个是需要属灵征战，所以他们就天天行走祷告，奉主的名为他祷告，结果后来那个酒店就怎么样倒掉了，结果后来那个酒店的老板就控告说，都是隔壁他们教会一直祷告，所以我们酒店才会那个倒掉的。后来两个就到法院的面前里面抗告这样子，然后后来整个在那边辩论当中里面，然后那些教会的代表说，不是我，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对，后来那个法院的法官最后的判决就是酒店的老板很有信心，教会的这些人齁不太有信心，这是最后的判决。各位，我不知道，我觉得在我的信仰生命当中，有时候我觉得神是透过其他人来告诉我们说，你的神很好。你有时候自己在沮丧的当中里面，然后他说，诶，你祷告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个人没信耶稣，他比你还对神有信心，他觉得神可以帮助你。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神恩待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呈现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是神对非以色列的怜悯，向以色列传出严厉的责备。那这是又是另外一种类比。约拿书里面四章而已，有三章出现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各位，你知道上帝多恒久忍耐，对你我而言，我们有许多的悖逆都隐藏的，但神这根本就知道，他给我们时间，他练就我们。圣经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我是学我蒙召前，我是学美工，后来在国立艺专念美术方面，所以我喜欢讲那个美术方面的例子。你知道吗？当米开朗基罗他找到一块很大的石头的时候，他已经看见大卫像藏在里面，他的眼睛已经看见大卫像。大家知道我说的那个大卫像吗？拿着鸡旋，当然他没穿衣服了，那个时代他们喜欢雕刻这样。他已经，米开朗基罗已经看见大卫在那里，但是会不会立刻发生大卫在那里？他用雕琢，不断的雕琢。你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被雕琢成为艺术品。所以提醒旁边的弟兄姐妹，告诉他说，你是神手中的艺术品，告诉他一下，我们是神手中的艺术品，你要了解，这是真实的。第三个，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把人看重事情的心换成看人的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一起读，请。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使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安排盐，好，哎，还有一段，对不对？好，继续读。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各位，我很喜欢读我很喜欢你看书的时候，我像我到成品去逛，我有时候翻一开一本书，我就看前言，所以我就拉到最后，你们看结论是什么。 我很喜欢看圣经里面它记载结论是什么。哥林，你知道约拿书的结论是什么吗？约拿书的结论里面是上帝说，蓖麻树不是你种的，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还爱惜，以它为乐。但是尼尼微城里面有120,000孩童，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这些孩童，还有牲畜，我能不爱惜吗？其实这一节不是约拿书的终结。这一节完以后，约拿，你觉得如果你是约拿，你会怎么回应？你的回应就是你没有话说。所以约拿的最后一个不是这一节，最后一节是约拿安静。如果你从音乐来讲，那是最后点一个休止符，约拿被上帝那个恒久的爱臣服了，他无话可说了，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他无话可说了。各位，你有没有经历你极其的类似像约拿的这些生命当中，但是你被神的爱所折服，因为他永不放弃你。不管你有时候不轻易为过犯所胜，但他不断的把你挽回来，因为他爱你，因为他按你的名召你，你是这么重要。约拿因为蓖麻的生长跟枯槁而欢喜跟生气，约拿像是被惯了孩子一样在耍脾气。但是我们看见上帝非常很久忍耐的用各样的方法告诉他，明确的讲出里面尼尼微城里面还有120,000不能够分辨左右手，渴望这个他使用的神的代言人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上帝是以色列的神，是尼尼微的神，是全宇宙的神。所以我再讲一点点时代背景。为什么你会说，我知道活水灵粮堂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就如同中立灵粮堂，我们刚才举行10,000，感谢主神有很荣耀的工作。在昨天我们看见有我们有将近快100个人参加遇见神营会，看见神大有荣耀的工作。好，那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上帝为什么不像约拿，然后只要出去讲一句话，然后我们就全程悔改，好希望你给我这样的恩膏，然后只要一讲桃园13乡镇全部悔改，多好啊。好希望这样。但是大家了解一下，有一点点时代背景。好，那个时候里面的这个往尼尼微王当中里面，他们当时里面其实邻国已经开始对他们的反应，他们当时里面也是一样，强盛的里面就可以怎么样，有一些附庸国会在其中，很多的附庸国不被辖制，另外一个呢，他们甚至会暴乱跟反叛，另外一个呢，天灾人祸瘟疫不断发生。所以你的意你知道吗，上帝在最美好的时间，他根本让神的代言人只讲一个很简单的一段话，叫他们悔改就走了，然后整个悔改的工作就发生了。上帝在做一件事情当中，他同时兼顾到他差派的人跟他要发生的事情。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做事是更整全的思考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使用他整个做改变。弟兄姐妹，神上帝比较看重人还是看重物？不然你看创世纪，为什么神先造了所有的一切，里面最后把最重要的人放进这个他所安置里面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人是蛮容易看重物的。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女儿，有一天在家里里面不小心把一个花瓶弄破了，然后那个妈妈就狠狠的，因为那个花瓶很贵，她就拿起那个棍子一直打她这样子。所以那个女儿里面在从小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我没有这个花瓶的价值高，花瓶比我更重要。所以她里面就有一个内在誓言说，如果我将来长大，我永远不会这样子的，妈妈根本更看重这个花瓶要超过我自己。时间过得很快，这位曾经受伤的妈妈，曾经有内在誓言的妈妈，她长大了，他一样生了一个女儿啊。那个过往在他幼年当中打他的妈妈已经成为阿嬷了。有一天看起来是相同的场景，因为在一个也就是这个受伤的这个妈妈的家里面发生同样的事情， 这位曾经受伤的妈妈里面，她曾经这么说，我永远不会像我的妈妈一样，我永远不会像我的妈妈一样，因为这个事情里面来伤害孩子的。但是结论是，当那一天发生那个，她的女儿也不小心把花瓶弄破的时候，她拿起棍子里面狠狠的在她的女儿身上打，那个已经担任阿嬷的好像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悔改转变了，紧紧的抓住那个手里面，停止，不要伤害他，不要伤害他。不饶恕会有一种回力镖的原则。如果你在成长的历程当中里面，你曾经经历的伤害，你没有饶恕，断开这个关系当中里面，你以为你不会发生，你期待你可以转到另外一边，但那个就像回力镖射过去，接下来就打到你自己。这就是属灵的律。其实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生命重要的事件当中，我们才会发现说，我们其实看重物要超过人。给我换颗心，把人狭窄的心换成宽广的心，把人无理的心换成上帝恒久忍耐的心，把人重物的心换成众人的心。真理的应用，第一个，如果你已经知道神的原则，好好去遵行，必然蒙福。第二个，因为你的顺服，人一定会经历祝福。每一个顺服的行动都要牺牲，认同吗？刚我们同工说下午一点钟要去跟那些爷爷奶奶照顾他们，要不要付代价？他可以再好好去打捞啦，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叫打捞啦，他们就是打电动玩具的意思。我有一次去我们的青虫讲，他才告诉我什么打捞，我还听不太懂这个年轻人的那个。他可以好好去玩他的电玩，喜欢的东西，他可以去做喜欢的事，但是他顺服，每一个顺服的行动都会带来蒙福，是他自己包括那个顺服当中有人蒙福。最后一个就是顺服是你体会上帝的心意。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个经验是，你就顺服神，然后你去做一件事，你觉得你感到一种满足，你可以觉得说，哇，觉得我好饱足哦，我觉得我不用吃没有问题的。顺服当中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好，最后我要做一个结尾。我刚刚问你们的问题是一个人生命的经历，这个人叫彭科利，他是在纳粹的时候，他是比利时人，他们跟他们的全家因为把犹太人照顾起来以后，他们就照顾这些犹太人，后来他们就被发现，他们也因此下监。在监牢当中里面，彭科利的姐姐过世了，还有他所有的家人都过世，直到存留他。所以他出来以后，他就全世界各地做见证。这个人离我没有太远，你在 YouTube 还可以看到他的声音。他在70岁的时候，青年使命团的一个同工去看他，结果他就发现说，哎，科利，你怎么买了两个皮箱？他说有一天上帝派天使来告诉我说还有十年可以活。他非常高兴能够为主再活十年。但是后来过了五年之后，里面彭公利整个身体的情况非常糟糕，很多的病痛在他的里面。所以有一天里面又有一个天使就在这五年之后里面出现，来告诉他说，彭公利，上帝要我来把你带回天家。他说怎么可能，不对，我记得上次上帝跟我说是十年，别没有搞错，我都算得很清楚，虽然年老数字还是很清楚，现在才五年，不要骗我。对，他说没错，但是上帝看到你非常的痛苦，上帝是你天上的父，他觉得你很痛苦，他希望能够这时候就可以带领你回到天家，能够洗了地上的劳苦。那结果天使就问他，所以你的决定是怎么样啊？各位，接下来是重点，他的回应。彭克利说，天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现在安息主怀，能够更荣耀神，还是我留在这个地上带着病痛为主做见证更能够荣耀神？他说带着那个疾病身体可以更荣耀神，然后他说那就是我的答案了。彭格利最后的五年 带着疾病，但是显出上帝的荣耀。他每一个信息震动许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最后说一句话这么说，他说，对不起，他说基督徒要在一切的言行，所有跟人的关系，神要赋予的恩赐，天分跟机会当中，以及所有的逆境所受的苦难当中，都要使上帝得着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如果在所有的真理里面，核心信条会放在第一个，如果你已经忘了今天萧牧师跟你说什么，请你记着一句，人生活着的目的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求神给我们一个他的心思跟意念，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转换成他的心，我们就会被上帝大大来使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我们过往曾经很容易的更多的看重自己，仿佛那个猫的神学，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为他荣耀而活，无论任何的处境为他荣耀而活。同神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哦，主啊，让我们为你荣耀而活，无论我们生命面对任何的处境，为你的荣耀而活，为你的荣耀而活，为你的荣耀而活，耶稣，为你的荣耀而活。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你的荣耀而活。哦，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宣告，我愿这一生。哈利路亚，
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
见我们的祷告，天父，你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即或我们像约拿一样悖逆，或者像孩子自己一样有时候自以为宽广，但其实是狭窄的，但是主啊，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你不会停止你手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直到耶稣成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你荣耀的名可以得着称赞。主啊，这世代没有人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主啊，只有你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而主，我们都是小基督，你使用我们向这个世人见证你名的荣耀。主啊，今天早晨你要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爱的面前，你要用你的心来取代我们一切的这些心，你要用宽广的心来取代一切的狭窄，你要用那个恒久忍耐的心来取代一切无理的心，你要把那个看重人更优先的那个心放在我们当中。主啊，翻转我们在这些根基上，好叫我们的建造是蒙你喜悦，是走在你的心意的。谢谢主，你今天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谢谢爱我们的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